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以杰，很高兴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守岁了。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到，他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时地看顾我们，真的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敞开我们的心来向他感恩。我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生命记11章7到12节，生命记11章7到12节。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优美动听的诗歌，主赐福如春雨，一起来向神感恩。
主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赞美欢喜。主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
生命记11章7到12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成就，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生命记11章7到12节。 今天我们一起要背诵的经句是最后一节，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经句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如果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我鼓励您把这一句神的祝福能够透过短信发给您所要好的朋友以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让神的话语，让神的赐福能够常常伴随着我们。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一去不返。
美国加州的资深牧师斯德曼有一次对会众说，比起一年中的其他日子，我们在除夕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可以回顾和回忆，但是我们无法把逝去的任何一刻追回来。斯德曼接着提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了40年之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正面对一个新的开始。然而，新的一代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足够的信心与毅力进到应许之地。于是，他们的领袖摩西提醒群众，他们曾经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而且他们的目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在除夕夜，我们可能会因为过去发生的事而对未来感到害怕，不过我们不必被过去的记忆捆绑，因为我们能靠主向前迈进。如同过去上帝看顾那地以及他的百姓，他的眼目现在也必看顾我们。上帝在新的一年中每一日都必信实地看顾我们，我们可以信靠这个应许。上帝恩手掌管明天，每日赐下够用恩典，凡事他都温柔引领，只要按照他心意行。我们的未来如何，永恒上帝全掌管。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刚才的灵修经文，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生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从这段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他的仆人摩西就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经过40年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也就是约旦河边。一旦他们跨过约旦河，他们就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的那迦南美地，也是那流奶和蜜的地方。当他们即将进入新的生活、新的地图之前，还没有跨过这约旦河的时候，神他就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们这样几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都记录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神告诉他们， 你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那就是说，神鼓励以色列人，你们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愿意进到那一片土地去得为业。这是一片流奶和蜜的地方，并且你们要付出你们应该付出的，然后你们也要满心的感谢，去领受我为你们所预备的这流奶和蜜的地方。你们必须有这样的愿望，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切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预先鼓励以色列人去行的。那么上帝第二件事要他们做什么呢？要进入这块应许之地，进入一个崭新的生命，崭新的地图时，神告诉他们第二件事就是，我要赐给你们得为业的那地，它是一块高山，当中也有低谷，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图，所降临在你们当中的雨水都会滋润那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雨水，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会完全的降临在那片地方。无论那地是高山，还是平原，亦或是低谷，神他应许以色列人，他的恩典会满满的滋润覆盖那地。接着下来，神又告诉他们第三件事情，也是对他们完全的应许，那就是从岁首到年终，我的眼目会看顾你们。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的眼目会看顾他们。是的，从第一时刻开始，主耶和华他就不偏不离地伴随着以色列人，保守着他们，并且看顾他们，一寸一寸地挪进他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当进入应许之地以后，那里神也告诉他们，有高山，有平原，也有低谷。但是神更加的应许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他从岁首到年终都会叫他们平安。今天也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同样的接着这一段话语来思考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一起领受神的话语。第一，神鼓励我们要进去那地得为业。是的，过完今天2009年的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将会是一个崭新的一年。神鼓励我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将展现新的一个篇章。神他应许我们要带我们进去这新的一年的生活和侍奉，不管前方的道路如何，有高山亦或是平原，还是低谷，无论有什么样的阻拦，甚至有什么样的试探和逼迫，我们都要带着神的应许进去。神他曾经应许以色列人说，那是一片流奶和蜜的地方。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也有神所赐的产业，因为他叫我们进去那地得为业。那么这个得为业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这也是记录在诗篇的第十六篇第五节。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这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思考。第一，这产业也就是代表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第四，他是施恩赐福的神。第五，他也是使福杯满溢的主。最后，神所赐的乃是救恩之杯。因此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本身就是我们杯中的份。 神曾经带领我们走过了2005年、06年、07年、08年，甚至是整个的09年，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进入2010年，并且能够进去得那地为业。在新的一年里，使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赐福，更深的来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能够与他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如今当我们即将要跨入新一年的时候，我们首先都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非得到这美好的产业不可，就是非得到神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不可。这也好像是雅各他在亚伯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一样，他对神的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记录在创世纪的32章第26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的32章26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像雅各的信心，他跟神说，你不给我赐福，我就不容许你走。此刻我们也要满怀这样一颗强烈的愿望，能够带着盼望进入到新的一年，并且跟神说，主啊，若我不能够得到你，若我不能够认你为我的主，我就不让你走。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的第九章说，有这样一个人，他也有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不得到我就绝不罢休，我非要得到那产业不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一位患有12年血漏病的女子。当年他听说主耶稣基督能够使瘸腿的人行走，瞎眼的人得看见，聋子能够听到，死人甚至能够复活。他听了这个大好的信息以后，就下定决心，不论怎样都要得到主耶稣，都要亲自的来认识他，来触摸他，要跟他建立最直接的关系。主耶稣他周围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呢身体强壮，他们就围在主耶稣的周围，直到这位女子没有办法直接的触摸到主耶稣，也没有办法挨近他。那么怎么办呢？他自己身上有病，别人都厌弃他，但是不管如何，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找到主。于是他不顾一切，找了个空档，就想了办法钻进去。钻进去以后呢，他就伸手摸主耶稣的衣裳。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子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主耶稣他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一切都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21到22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21到22节可以找得到。这个美好的见证也激励我们要同样有这样的心智，并且有这样的行动，去亲自的寻求耶稣。当神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必会应允我们。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神他告诉以色列人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说，我要赐给你们得为业的那地，是一块有高山有低谷的地，但不管是什么地图， 上帝的雨水都会滋润那地，他的雨水，他的恩典会降在那个地图上，无论这地在高山之上还是在平原山谷之地，神的恩典都会临到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时，不要忘记神在以色列人所要进去的迦南美地之前就应许他们说，你们要有强烈的愿望进到那地，去得那地方为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有山有谷有平原的地方，能够看到田园的美景，有新鲜的空气可以使心情舒畅，那是多么的美好呢？可是那里也有山谷，如果我们进到谷地里去呢，可能那里就会有丘壑，就会有很多的石头，一不小心还会被砸到，走路的时候也会感到非常的疲倦，很不容易经过。是的，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高山的时刻，那个时刻可能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同时呢，我们也会经历低谷的时刻，在那时或许会经历很多的征战，道路上遍满荆棘，充满苦楚。主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那应许之地时，已经警醒了他们说，你们的生活有高山，会喜乐，有低谷，有征战，可能会有痛苦，那又怎样呢？神继续应许他们说，我的雨水要淋到你们，无论你在高山还是在低谷，我的祝福要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经历了整个的2009年，2009年神是如何带领我们经过，我也相信2010年他会照样如何的带领我们过高山跨低谷。因为耶和华他是神，他应许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会将我们领到青草地上，使我们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但是可能他也会带领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大家不要害怕，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从死荫幽谷里面帮助我们战胜一切。他说他必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上好的筵席，这筵席并不是我们用金钱可以购买的，那是主耶和华他亲自为我们所摆设的，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所摆上的盛宴。这是救恩的乐歌，也是永生的盼望，是专门为你为我所摆上的。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有高山，也有平原，甚至有低谷。我们并不求主啊，我一祷告你马上就把低谷变为平原。主啊，当我一跪在你面前的时候，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被解决。我们乃是要这样求主，说，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带领我勇敢地攀越高山，穿越低谷，让我可以与你同行，一同来高唱那得胜的乐歌。接着下来，神还告诉以色列人第三件事情，那就是他应许以色列人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的眼目看顾他们。我们所相信的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位不愿意撇弃任何一个人为孤儿的上帝，他是一个在我们祷告时还没有发出声就知道我们心思意念的神，甚至有时候已经应允了我们祷告的神。曾经在毕士大池边有一个人已经瘫痪了38年，当水搅动的时候，没有人第一时间把他抱起来送到水里面使他可以得医治。当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对他说，你想要得医治吗？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的心思，知道他心里的祈求，也知道他的想法。但是这个人呢，没有说我要得医治，他已经绝望了。于是他说，当天使搅动了池水的时候，别的人 都抢先跑到水里去了，哪里轮得到我呀？可是主耶稣却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拿起你的褥子回去吧。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没有祈求，但是主耶稣已经因着他在那个地方躺了38年，因此主就应允了他，并且叫他站起来可以回家去了。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约翰福音的5:1-9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5:1-9去回味这一段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爱惜我们，懂得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在我们开口以先他就应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以死换取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应许我们，他从岁首到年终都保守着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你保守了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最后一天。你的话语不断地应许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你要保守我们，你要看顾我们。当我们进入2010年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紧紧地抓住你成为我们的生命救主，并且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高山或低谷，都不要忘记您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难处。您连续我们，爱我们，当我们还未开口以先，您的慈爱与恩典就已丰丰富富地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继续借着这首诗歌赐福于你，来向主感恩。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家乡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愿主的恩，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